我们一同的来翻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今天晚上我们读以斯帖。那我们打开以斯帖呢，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啊，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先翻开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亚哈水鲁王从印度直到主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奠基，在位第3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百姓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族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居民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二章5到7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波迪改，是便雅悯人祭司的曾孙，示每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耶夫大利想当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波迪改也在其内。波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沙，后名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了她为自己的女儿。好，然后后面呢，我们再翻到这个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礼拜。好，然后呢，我们再读到第四章的第13到14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于一切犹大人，得免车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然后呢，我们读。我们读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第二次的长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人的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将王的永驻赐给我。”好，然后我们再翻回到第二章的第15节的后半部分哈。第二章15节的后半部分，就是我们读按次序那里，按次序让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好的。 那最后呢，我们来读到这一个普尔日的这一个在这个第九章，然后我们读这个，我们读，哦，对，我们读16到17节，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积极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胆月3日行了这事，12日欢喜，以这日为赦欢乐的日子。好，然后26节就是讲到这2日的名字，叫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他们应这信上的话，又应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的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着守这2日，永远不废。好，感谢主。我们再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以斯帖记里把你自己工作里面的心意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把这本书向我们解开，让我们不但只是看见表面的一个故事，我们更祈求你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个末了世代工作的这一些的工作的原则。主啊，我们需要你打开我们的眼睛，需要圣灵活泼的言语，需要你再一次的把天上的丰富向我们启示，供应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新鲜的供应。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与我们同在，你现在就是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Amen。
感谢主。
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以斯帖记了。我们首先交通一下这个一些的书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斯帖记是发生在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的中间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在这个被掳归回，我们前面弟兄们已经讲过了，有三批的回归三批的回归。我们重温一下，第一批的回归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那么第二批呢是以斯拉。第三批呢是耶利米，对不起，尼西米，对，尼西米。那么前面呢，弟兄们呢，已经细细的交通过这几本这这三这这些回归的这一些情况了。那么我们记得第一次的回归，我们年长弟兄给我们讲到这个是一个家的恢复啊。第二次回归以斯拉。因为它是恢复律法的这个律法书的，所以这里是代表着加法的一个恢复啊。第三次回归呢，尼希米呢，因为他们是修恢复这个城墙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呢，这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呢，就是呢，神要恢复家的见证，家见证的一个恢复哈。所以这三个恢复，这个回归啊。是带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恢复。那么今天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个交通里面呢，讲到以斯帖，这个以斯帖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发生在这三次回归的第一次跟第二次回归的中间的，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第一批跟以斯拉回归第二次中间的这个时间。那么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呢，这一个。谁是在那里做王的呢？是在那个波斯啊，有这个王就叫做亚哈水鲁王。那这个故事，这个历史呢，发生在苏珊城的一边的弟兄姊妹。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看见了里面呢有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呢，你知道在3P 的回归的运动里面呢，很有这里我们之前年长弟兄也讲过，就是一个余数的原则。所以回归耶路撒冷是神呼召人回归，但是呢，不是全部的人都有这个答应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属灵的代表，就是回到神的家的这个家的见证。所以呢，这个，但是你看见在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是一个余数，少数的人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回到建造神的家的这个呼召里面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见了在以斯帖记里面，就是记载到在这些留下来没有答应神呼召的这一些百姓当中，他们留在波斯，留在巴比伦的这个生活当中哈，他们呢，但是在就算是这样子，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看见在背后神呢，他仍然在暗处里面呢，是拯救了这一些的犹大人的，免去了他们整个犹大族的这个被毁灭，被仇敌完全的毁灭的这个危险哈，所以看见，虽然在神的百姓当中会有失败，会有软弱的这个光景出现，但是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在以斯帖记看见了，神仍然信实的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心意继续的往前的哈，人会失败，但是神他永远不会失败，他仍然一直的按着他自己这个他所定的旨意呢，完成往前去的，好，所以我们来说是非常的一个激励跟鼓励到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交通出来，非常的宝贵的一个点，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实在太伟大。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因为这个记载呢非常的清晰哈，我这一周跟我姊妹在预备的时候，我们就交通了一点哈，就讲到我姊妹最喜欢，其中最喜欢的一本书圣经就是《以斯帖记》，因为呢，她说这个《以斯帖记》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因为《以斯帖记》啊，故事性很强哦。从年轻的时候她读了，觉得哇，好好看，对不对？故事性很强，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年日过来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除了看故事之外呢，我们有一个心愿哈，在这一次我们预备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底神在背后有什么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看见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单只是单单讲表面的故事，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把里面神的心意呢，我们一起来彼此的交通一下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记载里面很清楚，有四个重要的人物啊。四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我们当然呢是以斯帖他这个本人呢，今天晚上我们会着重交通他的这个人物的特点。但是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莫迪改他的那个 cousin 的，那个对他的 uncle 他的叔叔哈。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那个亚哈水鲁王，你看见他就是。他就是成为了王后啊，跟这个王有很多的交接的。然后第四个人物很这个反面的人物是谁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哈曼的。其实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在读这个书里面呢，如果我们有一点的了解到这一些人物背后的这个属灵的代表性的话呢，会帮助到我们弟兄姊妹去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比较更加的清晰哈。这个前面的弟兄呢，已经把有一些的这一些的东西有交代的很清楚。那么我们先来把这四个人物的一些属灵的代表的一些东西先来交通一下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亚哈水鲁王，你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呢？你看他，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你就知道他的那个权势很广了。然后他的国非常的丰富，非常荣耀的、尊贵的这种地上的这种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亚哈水鲁王首先在属灵的意思里面代表呢，就是 世界带给的这一个荣华富贵，跟这个世界的这种权势啊，这种权势。那么第二个人物，我们讲哈曼，哈曼呢，你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会看见，他是一个有嫉妒、有仇恨，也有诡诈。然后呢，他也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一个人物哈，是一个反面的。那这个哈曼在属灵的意思代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的这种败坏里面的这种记恨呐、啊，那种诡诈这些东西，就是在哈曼。所以哈曼最后他的结局是要钉，就是要死，所以要钉十字架的，并且呢，这个。哈曼是我们看见他是一直跟莫迪改相争的，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属肉体的跟属灵这种的相争哈，这种情况。那莫迪改呢？第三个人物莫迪改，那你看见他刚刚我们读过了，他在哈曼面前啊，全国的人都要跪拜哈曼，但是他第三章里面讲的，唯独这个莫迪改他不跪又不拜，所以你看见在莫迪改的心中，他有一个。神的这种，就神子民的应当有的这种尊贵的情况，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的，他知道他要拜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对不对？那他选择，虽然会遭受到很多的这一些的攻击、跟仇恨、哈、跟嫉妒、跟迫害，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他不跪又不拜，除了神之外，他都不跪不拜的。所以你看见这个莫迪改，它里面有一种基督徒里面的一个新生命的一种尊贵，这种尊严呢、啊、显露出来。你看，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详细做讲到以斯帖。那以斯帖，你会从他的故事里面看见了他呢，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好的性格，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呢、啊，有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啊，他们呢、啊。这个基督徒啊，有一个好的性格，因为有一个好的性格的培养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啊，神就能够使用到以斯帖这个人来拯救犹大的百姓哈、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更进一步的去交通啊，那我们先把这四个人物的代表呢，能够把它交通一下。那这本书呢，没有说明谁是这个。写作的人哈，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有一些弟兄读经的弟兄们猜测呢，就是有可能是莫迪改写的啊，但是我们这个不清楚，也不确定啊。那么有一个点哈，弟兄姊妹如果读以斯帖记，会很清楚的看见了，弟兄们也把这个交通以前交通的很清楚了，就是呢，在以斯帖记里面呢。很奇妙，每一本圣经的书都会讲到神的名字，对不对？都会提到神，耶和华，耶和华。啊，但是呢，唯独在以斯帖记你会发现，耶和华神的这名字啊，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啊，完全没有提到神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些感觉啊，就是这里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呢，说明了当时。那个留在苏珊城、留在巴比伦、波斯的这一些大多数的神的百姓的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哈，他们呢虽然在巴比伦、在波斯那里呢，他们还是能够有自由的这个宗教的自由，他们还是可以在会堂里面聚会啊，做他们的敬拜，但是感觉呢，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呢，慢慢在他们当中呢。一点一点的消失，好像虽然还在聚会，虽然还在各处，好像有敬拜的活动，但是他们呢，心里面的真实的光景呢，原来神的名在他们心里面，在他们的聚会当中，慢慢的失去了那个最高的那个地位啊。我们有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以为什么从被掳的那个历史之后呢，慢慢演变了这个犹太人呢？产生出一种变质的一种情况，就是犹太教的这个演变出来了。犹太教之后就变成了一个 对于主耶稣的他的侍奉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啊。这个是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的，有神的名字已经在百姓当中不再是最高的地位了啊。神在他们当中啊，他们已经不再呼求主的名了啊。那他们的个人的属灵光景，他们的聚会生活，慢慢的啊，就演变了，就变质了，然后就偏离了啊。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哈。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一段的偏离的这种变质的过程当中呢，神仍然在寻找可用的器皿，所以呢，在波斯帝国里面，你发现了，虽然大家都不再讲到神的名字，也不让神在他们当中做主的这个实际的能够彰显出来哦，但是感谢主啊，就算在这样子的偏离的光景中，神把以斯帖记记下来，是因为让我们看见。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但是他得着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斯帖。以斯帖在这种的光景中，他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是神能够使用的不是说他像主耶稣这样子完全了，但是他身上面呢是有一点的性格上面神能用的地方，然后神得着了以斯帖，然后呢？所以以斯帖记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两本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做书的，第一个是路德，第二个就是这个以斯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神不偏待人了，不是说有大恩赐像保罗的这种弟兄能够被神用，有一些时候呢，这个你知道这个以斯帖他的出身很卑微的，因为我们刚刚读过，他父母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走了，就不在了，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父母的这种的，就好像正常家庭的这种保护的，对不对？还活在一种的属灵光景非常的混杂，因为巴比伦这种情况就是混杂的意思，是一种混杂的情况，属灵光景不好的情况里面，他在那一个光景中，又没有父母的培养，然后就。这样子，神呢，来兴起了他所以这个你看见了，特别在我们的当中的姊妹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神不但使用弟兄，神也能够在他的工作、他的旨意里面呢，使用姊妹们，不管我们的出身怎么样，不管我们的才干怎么样，只要呢有一些。生命中的一些条件，我们是能够符合神使用的这个条件呢，神都能够使用的，所以以斯帖这个人给我们，特别在姊妹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感谢主。你看，神用以斯帖记就是给我们看见，他要纪念这样子的人，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姊妹们也是。神，如果我们活出了神的这个心意我们来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神也愿意在他永远里面纪念我们，纪念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以斯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读到。以斯帖的第二章里面，你会看见一个第十节里面第十节他讲到以斯帖的顺服这个非常宝贵。他性格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顺服。为什么？他顺服莫迪改年长的一个弟兄在那里的吩咐。哎呀，这个非常的宝贵。你看他没有把自己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吩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这个是他顺服莫迪改的吩咐，愿意在那里的，就是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来行事，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这个性格上面的特点呢，就是他是一个知足啊，他是一个知足的人呢、啊。你第二章第15节，你看刚刚我们读了，当他被引到去要见王的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要见王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预备的，要6个月用香料洁净啊这些，6个月用没药油来涂身子，所以要很整整好几个月，12个月的一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在王宫里面呢，如果我们想想，我们到了那里呢，我们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高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的话，那可能我们会。还有这个是一个比赛一样的，就是众女子都要进去讨王的那个欢喜的，所以呢，你是在那里呢，要跟别的女子呢，在那里好像有点竞争的关系，所以呢，但是你，所以你看这个以斯帖，它里面有一个知足的一个宝贵的心呢，就是除了太监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他愿意完全的相信神，他愿意呢，就是呢。别人都在争怎么样来成为王后，但是他一点都不争，他知道都在神的手中，他知足，他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的难处就是我们不会不知足啊，我们觉得什么就是一种贪心，那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一个知足的基督徒啊，就是一个最蒙福的基督徒啊，像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4章里面。他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他都能够喜乐，都能够知足，因为他学习到一个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非常宝贵。以斯帖呢，在那里有一个以主能够以主以神为满足的这个心哈，他别无所求，愿意简简单单的全心依赖神，那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哈。然后第三个点，你会看见在。第5章里面，以斯帖这个人呢，你会看见他是一个非常冷静，他做事不冲动的一个人呢。但是你看他，我们面对了这一，如果我们是他的话呢，在那一个时间里面，面对哈曼的这些诡计，哈曼的这个计谋来迫害，可能会丧命的，不但我们一个人丧命，并且呢，全族的人都要被毁灭的。这种的压力呢，非常的大。那这种压力的底下呢，我们正常，如果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呢、啊，这种肉体的里面，哇，我们听到这个，第一可能会睡不着，第二里面可能会很担心，第三可能我们就要反击了，对不对？要想办法去反击，以恶报恶这样子哈。但是呢，你看这个以斯帖里面好像就有一种的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反应，就等于你看。那个第4章里面讲到啊，他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然后他进去见王，我若死了就死了，所以他完全愿意放下自己，他里面不，他愿意把自己放下啊，然后呢，他进到王的面前，第5章你看见他的反应非常的好，很冷静。他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来把这个情况慢慢的能够处理好。他首先就是请哈曼吃个饭，你别人都要杀你，要迫害你，但是呢，以斯帖第一个反应是我要为他摆设一个筵席。你看他多么的冷静，多么的在那里不是一个冲动的一个反应，非常的好。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有一点的这个进食啊，然后他里面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愿意这个有一个牺牲的一个感觉哈。你看见他是一个愿意舍己，他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个点，他是一个不活在自己的感情情绪里面的人。所以舍己，他是冷静不冲动的一个人。然后第四个点呢，就是呢在第7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当王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他讲到，你知道他里面真的是一个爱神的百姓的一个心哈，所以第四个点讲到他是一个关心神爱神百姓的一个人呢，知道那个百姓将要丧命的时候呢，你看那他求王求什么？是 王本来说，你如果要我的一半，我都会给你的。他可以得到地上所有的财富这一些的，但是他的心呢，是上帝的神跟神的百姓。你看他第一个说，我要求你给我的命，留下我的命，好，然后呢，他第二个就求什么，给把我的本族啊，他跟他的神的百姓在一起的，他把他的心是向着神的百姓的啊，他把他的本族也赐给我，感谢主啊，这个是我想这个是蒙神喜悦的，蒙神纪念的，好，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求啊，都可以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就是啊？我们来关心神的百姓，那把神的百姓放在我们心中呢？啊，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好，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有几个简单的属灵上的提醒哈。第一个提醒呢，就是呢，以斯帖第四章里面这个冒死进去见王了，就是讲到呢十字架的原则。当我们愿意舍己啊，来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呢，你看见在这个大的危机里面呢，这个危机却变成一个转机啊，对不对？本来要死了，但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舍己，觉得舍己的功课，神能够借着这个大的危机啊，变成一个转机，带给神百姓的一个祝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第二个点就是呢。这个舍己啊，十字架的功课，以斯帖愿意学功课的时候呢，胜过了，哦，就是胜过了这个仇敌凶恶的诡计计谋，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十字架结束了一切仇敌的权势啊。你看，这个人愿意啊，在那里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愿意学习这个死的功课呢，哎。到了这个情况里面呢，瓦解了哈曼对于神百姓的这一些的诡诈的这种凶恶的这些计谋哈，感谢主。第三个点呢，就是呢，因着有十字架的这个舍己的功课学习呢，不但胜过了仇敌，并且呢，得着第九章里面很清楚，得生命，得平安，得喜乐。啊，这一个是很重要的，并且呢，犹大人呢立了那两天成为普尔日做纪念。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当基督徒愿意学习学功课，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呢，活出这个得胜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普尔日给我们这个提醒就是，我们的日子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纪念。才有价值的一个日子哈，非常的宝贵。最后一个点呢，也是一个在教会侍奉里面的一个美丽的图画。我看见这里有两个，心里面有神的人呢、啊，莫迪改跟以斯帖。你看，莫迪改是年长的啊，然后以斯帖是年轻的啊，所以你看见莫迪改呢，默默在后面呢栽培啊，在那里呢抚养，并且呢。帮助这个年轻的以斯帖，然后以斯帖呢，他的性格上呢柔软顺服，愿意接受莫迪改年长莫迪改的规正跟提醒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在服饰里面的一个图画，一个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个年长跟年幼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学功课，一起在神的家中学习侍奉的美丽的图画啊，然后我的。交通呢，先暂停在这里，那时间后面呢就交给顺利兄。
我们刚才弟兄讲到啊，在这本书里面啊，没有提到神和神的名字啊。当然，这主要一个有几个重要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呢，在巴比伦呢，神没有安民之处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中啊。耶稣的名啊，只有安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教会是主安民之处，所以主的名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啊，这个是代表主的名，要使主的名得荣耀，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当初那班犹太人呢，在巴比伦呢，都不太敢讲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你记得吗？这个莫迪盖把以斯帖弄进王宫里头，叫他不要讲，千万不要讲自己是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是被掳、是被轻看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非常软弱，所以主的民呢无处可放。所以写以色帖记的时候呢，不敢提神的神和神的名。但是呢，在历史上很有趣啊，这是我以前读的时候的做的记录。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他的名字叫 Dr. Ballinger 啊，他呢因为精通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他发现，在以斯帖记里面有4次圣经出现什么神的名啊隐藏在里面，便是反面写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亚维啊，这个耶和华的名字 YHWH 这个东西啊。是主的名字是亚伟，但在这里呢，他发现有4处地方呢，他把这个名字翻过来写，这很有趣啊。我把这几处圣经给你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自己从希伯来原文呢自己读一读。在以斯帖记1章20节，它是个反向的一个写法。那么在以斯帖记5章4节，它一个正面的出现这几个字啊。然后呢，在以斯帖记5章13节里面呢，又是一个反面的，然后在第7章的第7节里面呢，又来一个正面的，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弟兄啊，读圣经读得非常的细致，他从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哎呀，发现了这个东西，那神的名是隐藏的啊，隐藏在这本书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虽然神和神的名没有被提起。但是整卷书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啊，我们知道，神还是管制住一切事物的。那我们弟兄也讲了，刚刚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波斯的京城呢，也就是说在后方啊，他们呢没有回耶路撒冷去，是在大后方发生事，就不是在前方发生事情。是在后方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呢，大概是在《以斯拉记》里面，那个提到的，在后方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在后面发生是仇敌的厉害的攻击啊，但这个攻击影响非常厉害。如果呢，哈曼的计谋得逞的话呢，整个以色列族通通被消灭了。所以呢，也就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归回的事情了，没有以斯帖、以斯拉和尼希米记都没有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有时候仇敌呢，他攻击啊，这正面的攻击；有时候呢，他是后面，这个后面的攻击啊，是更可怕。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刚刚也提到了，在教会在旧约历史上面呢，有几个妇女女人呢被主所用啊，就今天我们说姊妹了啊，她们姊妹们尽当尽的功用，所以今天姊妹们要听清楚了啊，你们有个很大的功用啊，要堵住那个后门，仇敌从后面攻进来了，要把那后门给他堵住，姊妹们有这个责任，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侍奉上啊。好像在前面打前锋的都是弟兄们了，对不对？这个出头的都是弟兄们了，姊妹们好像都是比较隐藏的了，但是隐藏很重要啊。这个后门如果没有被堵住的话呢，那个带进来是整个灭族的这个悲剧啊，这很可怕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姊妹们的侍奉比较细致啊，我相信你们对教会中有些。弟兄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们知道的还比较多，但是你知道很多啊，你的责任很大，要把它堵住，所以呢，千万不要看见那难处，尽是传来传去，大家就讲来讲去的，不是的啊，你要像以斯帖记一样的，要有个责任，把后门给它堵住，这样的话呢，让神的整个全家的这个蒙保守。 所以这是很惊险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你读《以斯帖记》，你发现那个影响是太厉害了。因为呢，哈曼的计谋一成，那个王啊，虽然有大权势，但是糊里糊涂的都，所以今天当政的人很多都是糊里糊涂的，自己搞不清楚的，老是听底下人话的。他如果那个宠爱那个哈曼那次的计谋成就，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故事就中断了，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多厉害啊！所以呢，姊妹们不能轻看啊，在教会中姊妹们的服侍啊，我相当相当重要啊，因为那些背后细小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就怎么样？要把它给它堵住，把那个后门给它堵住。不容许从仇敌从这个后门进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呢，姊妹们尽职，啊，教会的光景就非常好。并且呢，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姊妹的人数都比弟兄多啊，所以呢，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你不要有些姊妹们搞不清楚，老是想要去做弟兄所做的事情，那个主没有托付，你也不用去做那个，做也做不好啊。那么呢，你把自己的责任丢掉了，你该做的你没做，你去做那个弟兄做的事情，这不对。如果你们能够在暗中啊，像以斯帖一样，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好像他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恩赐，能做什么的？就是因为长得美貌，都被选出做王后了。他说当时帝国最大帝国的一个皇后啊，但是也没什么权势，对不对啊？去见皇帝，还要皇帝许可他才能去见，不许可他也不能去见的。这么一个字，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他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才干做什么呢？并且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子，对不对？但是呢，她在主面前的一点忠心，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成就了一件何等大的事情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自己啊！你们能做的很多事情呢，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以斯帖记》就是提醒我们啊。这里虽然也有莫迪改呀、啊，是吧？但是这卷书叫《以斯帖记》，他没有讲莫迪改记啊。所以呢，神是重视这个以斯帖所成就的那件事情。当然，莫迪改也很重要了啊。但是呢，神说这个整个的功劳是归给以斯帖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认识和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虽然这个整卷书很有戏剧性啊，很故事性的，但是呢，那个属灵的含义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光读了故事，喜欢这个故事，读完故事这个那什么也没领会到，那也不行啊。因为神，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发觉弟兄姊妹们呢，读圣经呢，最难解释的还是故事，因为你太喜欢故事，读完就过去了，对不对啊？结果这真正属灵的含义抓不到。你要知道主借这些故事对我们在这里说什么话，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卷书啊，它的那个重要性啊，虽然是发生了在波斯的王宫里面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影响整个全局啊，哇，全面的受到是主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了，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不算一件小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以斯帖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在那一个荒凉的年间啊，神的百姓在暗中跟随主、侍奉主，为神所尽上的一份心力。当然了，莫迪改是一个很在以斯帖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么其实呢，以斯帖呢，这个 跟莫迪改之间的关系啊，莫迪改是他的堂兄啊，是他的堂兄，但是这个堂兄呢，跟这个莫迪改年纪大概相差很大，所以他就把莫迪改把伊势田的收作女儿了，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因为那个时代环境不一样，你知道吧？是环境造成这种情况的，所以他把他当女儿看待。那你读这个莫迪改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这个出生背景呢，原来他是扫罗那一族的人呢。哎，我们读这个大卫扫罗故事，我们的扫罗是代表肉体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一个不好背景家世也会出现好的，所以你不能轻看任何人啊。从他们家族里面出现个莫迪改，你看，我们不能说扫罗有什么好的嘛？扫罗中间也出现好的，这一族也出现好的。这个莫迪改，这个莫迪改呢，我们晓得，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呢，它代表什么？代表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啊。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啊，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所以呢。这莫迪改深深的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有一种的尊严啊，他维护犹太人的尊严。那么呢，那个哈曼得势的时候，他绝不下拜啊，绝不下拜。你看很有骨气啊。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是，在这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荣华，很多权势，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能忘记自己属天的百姓。不能向这个属地的事物屈服的啊，所以莫迪改呢，有这么一个圣别的一种生活，绝不妥协啊，绝不向世界妥协，任何事都不妥协。哇，我们在这里看他的故事啊，觉得这个人好硬啊，哦，硬得不得了啊，就是硬是不妥协，所以后来连那个哈曼的妻子都说啊，他如果是犹太人，你永远也打不倒他。你看多好啊！我们基督徒老是被打倒，那个真的是太可怜了啊！要像他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是属神的啊，全心信赖神的自己。那么呢，结果呢，把以斯帖送进王宫里面去了，结果。还真的被选上当皇后啊！哇，弟兄姊妹，你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事情很有趣。我们弟兄刚刚讲了，一个女子被选做皇后啊，不是马上就结婚了，有1年的准备呀！哇，这个半年这么香薰，那么半年呢，我说弄得香的不得了啊！这个新娘。香的不得了，这一整年都是泡在香料里面，你知道？要弄上一整年，然后呢，才能跟王结婚。弟兄姊妹们，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含义。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妻，羔羊的心腹啊，所以呢，神用更长的年日在地上来做。神用6000年的时间在地上预备他的新娘，所以他要把每个基督徒弄得香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保罗讲，我们在各处宣扬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对不对？基督徒要发出香气，这个香气也不是说去弄那么香水啊，什么抹那些东西啊。不是的啊，这个香气是主的生命的流露，你知道吧？基督的生命流露，所以肉体是最臭的。什么时候一发肉体，那就臭气啊，像哈曼一样的啊。什么时候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了，就满了香气。所以教会应该是满了香气的地方。我们曾经讲过，对不对？在旧约时代，那个会幕啊。那个会幕，整个会幕要用香膏来抹的，啊，不光是抹这个大祭司，抹的祭司，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都要抹上膏油的，哇，那个香料是香的不得了的香啊！所以呢，我常常讲，形容 你恐怕好几里路啊之外，你去回目了好几里路之外，你就闻到香气，那个香气是不得了的香啊，对不对？今天教会如果没有了基督，没有基督的生命，发不出香气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有，你看世界上面的一个王后啊，都要花这么多的日子给她弄香了。今天的主的教会更是这样啊，但这个是一种领会的一个解释了。就感谢主啊，那么莫迪改代表属天的生命，以斯帖呢，就代表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姊妹们要蒙头啊？弟兄姊妹们，这顺服的记号，你知道吧？姊妹们的顺服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讲，这个顺服所带下来的那个结果是不得了的结果啊！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他蒙头啊，对不对？这是哥林多书信讲的。在神的跟前，神是头，教会不是头。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头，我们都不是头啊。那么按照男女来讲的话呢，男人是头，姊妹要蒙头啊。这个一层一层的关系啊，这告诉我们讲到那个顺服，在神面前的顺服啊。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因为一人的悖逆，整个世界堕落了。然后呢，因着一人的顺服，整个世界又被带回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个顺服的力量多厉害吗？但是我们要晓得，今天啊，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顺服是最难学的功课啊！不是光讲姊妹们，连弟兄们服侍主也是。所以我人家常常问我，你这一辈子最难学的功课是什么？我就是顺服，太困难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生命，什么是魔鬼的生命啊？魔鬼什么？魔鬼是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悖逆的生命，它就是背叛嘛。所以魔鬼把这个背叛的性质放到人里面了，所以这个人天天背叛。所以我们又说，为什么人家里面觉得养育儿女很困难呢？这小孩子老是背叛背叛的，你看见他背叛就提醒你了，我们里面都有背叛的天性的，你知道吧？所以呢，今天顺服变成在属灵生命中间的一个最大的美德，所以穆安德烈弟兄讲，一个人能顺服，就能把荣耀归给神。啊，只有顺服把荣耀归给神，不在乎你讲什么做什么的。我们以为做这个做那个多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能顺服神，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以斯帖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顺服。对不对？哎，他整个生命是个柔软的生命，啊，他一点都不刚硬的，他这个代表的情，好像天性就是个柔软的性格，所以呢，一那送到王宫里，因为人人看见都喜欢他啊，你看这么一个女孩子，长得又好，那么性格又这么好，没有人不喜欢她的，大家都喜欢她啊。当然，这是当时的，可能是他的一个事实，但是说明一件事情：今天呢，他有一个柔顺的性格，一点都不刚硬的，啊，他是一个柔软的生命啊。所以呢，碰到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啊，那莫迪改去找他啊，莫迪改还怕他不顺服呢，用了很多严厉的话告诉他：如果你今天不这样做啊，你和你的富家要遭遇这。我讲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在那里啊，那你不要以为说你一个人可以躲得了。其实呢，我看这个以斯帖根本没讲这个话，对不对？这是莫迪改心里面着急啊，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很紧急，你知道，着急得不得了啊，他就压迫他了，变成这样。那以斯帖就说：“好了，那没关系，那我王好久没看见，对不对？”他没有招我去看他是不行的，他也自己也觉得自己软弱的，那么就请这个弟兄姊妹祷告3天3夜祷告啊，禁食3天3夜 不告神，那我进去死就死吧，把命都交出去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手管制一切啊，就没有想到那个王一看见他了，好久没看见了，看见他的妻子也高兴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下面就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呢，莫。以斯帖不仅有顺服的生命，他为着神，为着神的家，不顾自己的，能肯摆上，这都是很不容易的。这种的性格，在属灵的事情上叫做尊贵，呀，真的是尊贵，这个真是比那个皇后还要尊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能表现出这样一种生命的情况，那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其尊贵的。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几件重大的事情都是在筵席上面解决的，吃饭解决，这个3次啊。那我想，时间没了，不能详细说明，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很有趣，这是以斯帖记里面很特别的。在筵席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主日在那里擘饼是什么呢？羔羊的筵席啊，弟兄姊妹们，的确，今天神属灵事情啊，神最大的事情的解决啊，就在羔羊的筵席上，我们是享受了主钉十字架所带下来的祝福，对不对？在那里，仇敌被消灭了，你知道吗？仇敌的一切事，你看见饼杯吗？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所有一切败坏的权势，到此为止，你知道吗？到此为止，神用筵席，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天国降临所出现第一件最大的事，就羔羊的婚宴，啊。所以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能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这个属灵的含义太多啊，不能详细解释，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感谢主了，啊，因着莫迪改这个属天的生命，因着以斯帖这个顺服的生命。叫哈曼这个肉体的生命被压制，就神的百姓就得解救了，啊，他们的免得被灭亡，这个反过来，反而把仇敌给他除灭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帖记的确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我们希望主借着这卷书对我们的心说话，啊，不光对着姊妹们啊。也对着弟兄们说话，好，交通到这里。
好，谢谢圣灵兄的交通。那么最后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匍匐，感谢敬拜你，谢谢你借着以斯帖给我们看见你所要的器皿的这个性格里面这个柔顺顺服
主啊。
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但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更多的得着这一个。顺服的生命，柔软的生命，好叫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侍奉中更容易的调整、引导我们。主啊，愿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以斯帖记，主啊，让我们看见哦，主啊，你仍然在默默的保守你的百姓，你要得着人能够保存性命，并且带来。主啊，真的除灭仇敌一切的作为，我们的心只能够匍匐敬拜。我们相信主啊，你仍然在我们当中要继续的做工。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祝福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这段时间。感谢你，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来报告一下聚会的一些代祷的事项。 这个主日28号是孙家荣弟兄、Ben Sun 弟兄交通，李世伯弟兄翻译，请为我们弟兄们的讲台服饰来代祷。这个主日28号，同时在早晨9点半，我们会有受浸的聚会。这一次是有五位的弟兄姊妹哈，愿意受浸，感谢主哈。9点半受浸开始，然后呢？聚会完以后，我们下午1点钟有见证的聚会，就是这5位弟兄姊妹呢会给我们分享他们这个主怎么样拯救他们的这个见证的聚会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参加，是在二楼，在二楼下午的那个见证聚会在二楼啊。然后下面七月份呢，我们会22号到26号有西安特会啊，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为着这个特会来祷告，那我们为着讲员们，为着各样的服事安排，参加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同的来祷告哈，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